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是12月27号星期五，中国晚上时间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警方将对有关警察在直播中展示一名香港记者证的事件进行调查。北韩警告送圣诞礼物，美国派军机加强监视。澳大利亚实施反渗透法一年，台湾的相关立法则出现争议。在时事经纬会报道，专家表示美中阶段性贸易协定只是停火而非长期停战。
Where the real tension or where the real drama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s.
刚才是美国纽约的杰尼根资本研究公司共同创办人兼研究部负责人安娜扬话，美中之间的真正紧张就是在技术领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警方表示，他们将会对有关警察在直播当中展示一名香港记者的记者证的事件，对该名警察进行调查。香港自由新闻报道，香港警方星期四在大埔超级城的一次抗议活动当中，是截查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陈朗星。现场的警方指挥官表示，立场新闻记者是搞事，并且警告记者自己会认得记者，这一间的报馆有问题，记者是黑记等等。警方在要求陈朗星出示记者证之后，在直播镜头前展示该名记者的记者证，前后长达40秒，导致该名记者的身份是暴露无遗。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星期五表示，事件当中负责截查的有关警员是有不对的地方。
有记者在示威现场被查核身份证明文件，有警员拎住那名记者的身份证期间，身份证是被记者该名记者的手机手持的摄录机是影到的。当中负责截查的那位警务人员是有不对的地方，警方也会主动了解调查事件，也都会在有需要的时间配合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调查工作。
香港媒体立场新闻总编辑钟佩权表示，在直播当中展示记者证的警员涉嫌违反了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他们将会就此事件向私隐专员公署提出正式的投诉。香港记者协会亦都发表声明指出，部分前线警察的行为已经是失控，强烈谴责警察行为涉嫌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呼吁警方以及是私隐专员介入调查，停止一切扼杀新闻自由的行为。香港私隐条例第64(2)条是规定，任何人未经资料使用者同意获取该人资料并且公开披露，导致当事人蒙受心理伤害，不论他的意图是如何，一经定罪，最高是可以判处5年徒刑，罚款100万港元。南韩韩联社报道话，美军在26号系派出咗2架嘅侦察机飞抵系朝鲜半岛上空，并且在前一日嘅晚上又派出咗 P-3C 反潜机在半岛上空系执行任务。而此外，另外一架嘅侦察机 E-8C 联合星亦都在朝鲜半岛上空执行任务，监视地面嘅目标，并且辨识北韩嘅对地导弹、导弹基地、野战部队、海岸炮以及系远程炮嘅基地。报道表示，外界分析美军增强侦察机的活动是针对北韩释放军事警告的信号，因为美军侦察机刻意打开位置识别系统对北韩施加压力。北韩这个月较早之前警告要送给美国圣诞礼物，特朗普总统表示或者这个礼物是一个漂亮的花瓶而不是导弹测试。澳大利亚在去年分别通过了间谍与外国干预法以及是外国与影响力透明法等反渗透法案，针对间谍与外国干预以及是外国影响力的立法规范。实施一年多以来，有关这些法律可能侵犯人权的讲法至今并未有案例印证这样的担忧。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目前正在加强推动反渗透法，希望在今年底之前完成立法， 此举引发响在野党国民党的强烈不满，认为民进党只是想从立法的过程当中谋取政治利益，并且给予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扣上红帽子。民进党方面认为中国对台湾的各种渗透日益严重，反渗透法是针对具体犯罪行为，不会任意罗织罪名。民间智库的调查亦都显示 60% 以上的民众是表示支持。台湾学者范世平指出，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已经是推出相关的立法，台湾和美国在军事信息互动上相当频繁，如果能够通过反渗透法，将会使到双方合作更加有保障。台湾将会在两个星期之后举行总统以及立法院委员的选举。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在12月26号表示，美国对两岸和平以及是稳定有着深切的持续利益，并且强调台湾是可靠的伙伴、民主模范以及是世界上一般良善的力量。美国国务院仲指出，美国敦促中国不要从事危害台湾安全、社会或者经济体制以及台湾人民的胁迫行为。美国国务院重申呼吁两岸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寻求两岸人民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彼此的分歧。中国首艘自制的航母山东号在26号由南向北通过台湾海峡，根据台湾国防部的信息显示，这个是2017年7月以来中国航母第六次通过台湾海峡，距离台湾下届总统大选还有15日，共军的相关举动格外引发外界的注意。美国五角大楼表示了解中国军队航舰通过台湾海峡的行动，但是美国国防部并未有讲明掌握的细节。12月26号是美国股市在圣诞节之后首个交易日，美股开盘表现亮眼。星期四截至收市，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106点，标普500是指数上涨 0.5%， 纳斯达克指数更加是首破9000点，以9022点收市。而此外，在佳节期间网络购物大受欢迎的同时，电子商务的巨头亚马逊的股价上涨 4.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转发了两则相关新闻，并且引述标题说特朗普股市涨幅远胜过去的美国总统，纳斯达克指数史上首破9000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和中国据信将很快在1月初签订阶段性贸易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美国将会减少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或者至少会降低大众对两国贸易战升级的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分析人士称，中国政府在这个协定之中所以做出比美国更多的让步，是因为它面临着多种国内经济挑战，比如流动性不稳、失业增加、两国经济脱欧的危险等等。但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协定即使签了，亦都不会为制止美中科技战起到几大的作用，而科技战则是双边贸易摩擦的核心问题。
Where the real tension or where the real drama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s in the tech sector.
美国纽约的杰尼根资本研究公司共同创办人和研究部负责人安娜杨说，美中之间真正的紧张所在，或者真正的大戏所在，就是在技术领域。科技领域又回到了原点，无论是华为、中兴、知识产权等等，现在还未有进入这一种贸易关系的真正的战场。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在抨击中国，但在科技问题上他还有所保留，这些问题最后可能继续推动中国对美的科技产品出口，从而使贸易失衡问题更加严重。安娜杨说，如果没有监督机制确保中国将他做出的购买美国商品和改革经济结构的笼统承诺变成现实，现在的这个贸易协定对减少美国对华贸易每年3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不会起到几大的作用。他表示自己对此并不乐观。
What it signals is that the U.S. is much more desperate for a deal than China is, and that leverage only increases as the year goes on.
安娜杨说，这个协定发出的信号是美国对这个协定要比中国更为急不可耐。杠杆的力量只会随着时间而增加，因为杠杆讲到底就是为了特朗普的选举。12月13号，美国官员宣布中国已经同意增加购买美国制造业商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业产品，今后两年至少增加2000亿美元。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协定之中包括的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是完全可以执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秀文亦都证实，协定文本之中有九个部分涉及保护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金融服务市场准入、汇率、透明和争端解决机制等议题。
中美科技战呢，肯定还会持续，包括金融战都会持续，贸易战只不过就暂停，暂停嘛，大家做点让步，也可能中国的让步大一点。
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师廖群话：中美科技战肯定仲会持续，包括金融战都会持续，贸易战只不过是暂停，暂停之后大家都要做一啲让步，咁样中国让步大一啲，因为呢一个嘅贸易逆差确实系比较大。削减一些贸易逆差，原则上来讲，中国政府亦都是同意的。但是廖群补充说，美国应当给中国留有合理的空间，去评估市场状况，对采购做相应的调整。这位经济师仲表示，表面上看，这个阶段性协定代表美中贸易战的临时性停火，但是要维持长期停战，这个协定是远远不够。廖群说，美国和中国将会继续打科技战、金融战甚至汇率战，现在或者已经宣布停火，但是之后双方还要继续就让步进行谈判。由于贸易失衡的规模相对较大，中国还会做出更多的让步。中国在原则上早就同意缩小贸易赤字。台湾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邱达生亦都认为，美中科技战事关哪一个国家在今后几十年能够主导世界高科技发展，所以不会轻易结束。邱达生说，短期看，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落实有可能出现问题，因为美中双方对中国做出的购买和结构改革承诺的理解并不一致。比如从明年一月起，中国将降低850多种商品的关税，比如冻猪肉、牛油果、某些型号的半导体等等。面对经济放缓和与美国的贸易战，北京会推动出口，采购国内短缺的物资。
从中国它现在800多项它要降税的产品，它需求的这产品跟美国叫它买的产品又不尽相同，就是 supply 跟 demand。
邱达生说，从中国方面看，它现在800多项降税的产品，他需求的产品和美国叫他买的产品几乎不尽相同，供应和需要没有一个很好的协调。未来是不是美中双方是有持续矛盾的机会，其实还是大的。邱达生说，中国同意和美国达成这个协定，是因为中国不想被外部压力妨碍到执政者应对各种国内问题，比如债务问题、金融行业的违约风险、国企改革问题等等。但是美国亦都不应该对中国会大刀阔斧解决不公平贸易、侵犯知识产权、科技盗窃、出口补贴、货币贬值等等问题给予太高的期望。邱达生将这些问题讲成是深水领域，这些领域将是美国与中国谈判达成下阶段贸易协定时的关注的焦点。中国承诺进行结构性改革一点都不新鲜，邱达生说，关键是看他们怎样有效地进行改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绝不会轻易降低他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国认为，国企在中国经济多次抵御经济风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朗普政府表示，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将大体保持在 25% 的水平，这个将会成为今后和中国进行第二阶段贸易协定谈判的筹码。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伊朗、中国和俄罗斯12月27日星期五开始在印度洋和亚曼湾举行联合海军演习。莫斯科称，这个是三国前所未有的海上合作和训练演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路透社引述伊朗舰队上将塔哈尼的话讲，这次演习发出的信息是和平、友谊以及合作和团结带来的持久安全，演习的结果将会表明伊朗是无法被孤立的。伊朗电视台报道说，演习包括救助起火或者受到海盗攻击的船只，并且进行射击演练。 亚曼湾地处尤其敏感的海上通道，连接霍尔木兹海峡，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海上石油贸易在这个地方通过。今年五六月，国际商船在波斯湾海域受到袭击，包括沙特的邮轮。美国指责伊朗对袭击负责，但是伊朗予以否认。特朗普总统去年退出世界大国2015年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并且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重创。路透社说，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不单止是因为伊朗有争议的项目，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沙特炼油厂9月受到攻击，美国和沙特指责伊朗，但是伊朗同样表示否认。美联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布尔法兹谢卡奇说，这次联合军演的目的是推动区域安全合作，他的军演的范围远至亚曼海。这次联合军演被认为是回应美国最近和他的区域盟国沙特的军演，中国亦都参加了那次的军演。中国在星期四，就是12月26号说，中国海军派西陵号导弹驱逐舰参加这次为期四日的演练。中国称这些是中俄伊三国武装部队的正常军事交往活动。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这次演习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和地区形势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和伊朗保持密切的外交、贸易和能源的关系，伊朗和俄罗斯保持友好的关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这次中俄伊联合军演可能会被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是在这里挑衅。今年较早时，美国提议组建一个美国主导的海上护航任务，保护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2月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总理李克强、南韩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分别代表各自国家出席。中新网说，会议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通过了中日韩加 X 早期收获项目清单等成果文件，三国领导人在诸多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日本广播协会 NHK 说，安倍会上表示，日本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以及南韩的合作关系，此举将有助于共建发展新时代。安倍还说，这一次的会议选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的属国都城举行，而他们三国领导人并非好像历史上的三国一样彼此争斗。报道援引中国现代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刘君雄的话表示，安倍有关三国的讲法反映了日本以亚洲为中心的思维意识，亦都就是说，日本强调亚洲人民对地区秩序和事务有最终发言权。不过，法新社援引日本外务省的消息说，安倍星期三12月25号对中国总理李克强说，没有东中国海的稳定，就没有日中双边关系的真正改善。安倍显然是指日中围绕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日本外务省还说，安倍敦促中国迅速解除对进口日本食品的限制。安倍和李克强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亦举行了双边会谈。中国媒体似乎没有报道安倍的上述讲法。关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的时机，法新社说，面对中美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双边关系的紧张，中国主动寻求加强与邻国关系，为此中国主动向日本和南韩示好。中方对会议地点做了某种精心设计。新华社说，中日韩三国地缘相近，人民相亲，同属儒家文化圈，三个国家都有彼此非常熟知的文化元素。这一次举办领导人会议的成都，就因《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等在日本和南韩闻名。人民交流是中日韩三国合作的亮点，亦是必不可少的纽带。韩联社说，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支持南韩提出的兴建经中国通往欧洲的铁路网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报道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成都会议有可能进一步推动三国自由贸易区 FTC 的形成。 扩大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因为三国都是所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的支持者。非洲新闻中心刊登的文章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成都会议以后，中日韩三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将因此加速。报道援引有关专家的话表示，这项协议有望2020年达成。中国努力推动的中日韩三国合作能够走几远，仲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在台湾将举行2020年总统选举的前夕，一位前美国政府官员说，特朗普总统应该打电话向这一次选举的胜选者祝贺，并向北京表明美国将坚定捍卫台湾抵御中国的侵略或胁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12月24号星期二在国会山报发表的文章中做出一个建议，他说如果蔡英文赢得连任，或者如果韩国瑜胜选，并承诺将承袭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实施和倡议的负责任做法，华盛顿应该最终做出对等回应，扬弃他自己的战略模糊政策，明确对北京表示美国将捍卫台湾，对抗任何共产中国的侵略或者胁迫。博斯科说特朗普应该通过一次祝贺电话正式向一月台湾总统选举的胜选者传达这个安全承诺。博斯科说蔡英文上星期在总统选举候选人电视政见发布会上有关国家安全的一些表述，对象不单只是针对台湾，亦是对美国发出的重要信号。他指出蔡英文提到随着美中之间的矛盾持续升高，台湾必须依照自己的国家利益做出正确选择，在严峻的挑战中战略模糊的可能性是越来越低，民主和威权是冲突的，身为国家领导人必须捍卫台湾的主权和民主自由，我们同主流的国际社会站在一起。他还说台湾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是指处于第一线，如今台湾已经成为全世界公认亚太地区最稳定最值得信赖的民主伙伴。博斯科认为蔡英文的这些讲法与美国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关于台湾的宣示部分有所契合，其中提到美国将依据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包括我们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的承诺，维持与台湾的坚强关系，提供台湾政党防卫需求，并防卫胁迫。博斯科说美国2019年7月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表明，印太地区是美国国防部的主要关切所在，中国对地区的军事威胁与台湾的角色都在报告中有所陈述，因此博斯科认为华盛顿与台湾的安全伙伴关系已经从实现支持台湾自卫的义务转变为视台湾为美国在东亚安全需求与利益不可分的一部分。博斯科说蔡英文不单止提到他在两岸问题上的做法是遇到压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不冒进，撑住台湾的主权，稳住两岸的情势，亦提醒他的竞选对手韩国瑜注意中国正在破坏台海现状，掏空台湾，渗透和分化台湾社会，因此美国在台湾选后对胜选者表达美国的支持极为必要。他说考虑到已经有多次这种电话打给威胁美国利益损害美国价值的各国领导人，这是对一个有功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英勇民主所能够做出的最起码的事，总统应该与国会合作实现这个符合美国的国家和全球利益的做法。不过以往的经验显示，如果华盛顿做出这个措施，势必会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应。2016年12月2号当时的后任总统特朗普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打来的祝贺电话，使特朗普成为美国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第一位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的美国总统或者后任总统，不单止引来中国政府向华盛顿严正交涉，美国舆论亦对这个打破40年来美中外交惯例的措施亦一片哗然。中国政府说他反对任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与台湾有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台湾2020总统候选人12月25日星期三下午举行了第二场电视政见发表会，现任总统及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三个人从下午2点开始进行了1小时30分钟的展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这个是三位候选人一个星期来第二次面对面交锋，发言的顺序仍由抽签决定，蔡英文第一，韩国瑜第二，宋楚瑜第三。这一次三位总统候选人再度对决，针对成立特征组、反渗透法、政府清廉、执政能力等议题展开辩论。根据分析人士对两次政见会的观察，昨日这一次各位候选人在政见发表方面比起上一次都更有料。蔡英文率先发言，一开始细数他在经济领域的多项成绩，批评并质疑韩国瑜对经济并不在行。此后蔡英文在能源问题上的论述亦相当具有杀伤力。韩国瑜随后出手反击，批评说蔡英文总统是台湾此时此刻真正的危机，说蔡总统被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和行政院长苏贞昌架空，其手下派系贪腐严重。他在第二轮中还具体提出了6条主张，包括成立主权基金、驻外使馆的使命、修法以及设立创新委员会等等。宋楚瑜则是左右开弓，从民进党推动的反渗透法来告诫总统对权力要有所节制，不能够只有选举算法。他还质疑韩国瑜高喊口号充满情绪，这样能否解决问题？回顾第一轮的政见发表会后，有评论人士认为针锋相对的辩论贯穿在整个政见发表会过程中，可以说是脱离了初衷，成了辩论会。而昨日的三名候选人的表述虽然火药味十足，但是都有了更多的具体内容，就算是捧出了牛肉。有关这一次政见发表会边个表现更突出，台湾师大的范世平教授说，蔡英文上一次政见发表会有一些紧张，而今日他相对比较自然一些。范世平认为今日总统蔡英文表现得更为突出，可以讲是有备而来。
他基本上他有讲到比较具体的政策啦，或者是经济的成果啦，还有他未来的规划。
范世平说，蔡英文基本上有讲到具体的政策，或者是自己执政的成果，还有他未来的规划，而且他对于韩国瑜的攻击的力度是几强的，对韩国瑜提出的特征组问题、对风力发电等都有回击。而范教授亦都认为韩国瑜提出的一些政见，包括成立主权基金、双语教育以及批评蔡英文政绩不好、总统部下贪污腐败等等，都是一些的形容词，比较缺少具体的政策，而蔡英文表达的东西比较丰富、比较具体。青云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金荣勇则认为，韩国瑜这一次表现突出，他说综合这三位候选人，因为韩国瑜的在野党身份，所以他的攻击力度、他的论点和立场基本上也是比较合理。金荣勇说，韩国瑜再次使用过去4年台湾民众用苦忙翻乱4个字来描述台湾老百姓的忧愁和生计上所面临的困境，是比较有说服力。
韩国瑜先生，我觉得他站在这个供给面，然后站在整个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有站在
金荣勇说，韩国瑜他站在攻击面，站在整个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有站在反渗透法等这几个角度来讲。金荣勇说，他觉得韩国瑜的制高点和他的攻击性是比较强烈，而且比较成功。候选人的展述过程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任总统、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之间的对决。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虽然也提出了他的政见，有些也很实在， 但台湾媒体主要仲系将关注嘅焦点集中喺蔡韩之间嘅交锋上。金荣勇教授认为，亲民党及其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呢一次被边缘化系非常严重嘅现象。他说这个比宋楚瑜过去三四次出来参选的情形都严重得多。台湾2020总统大选最后一场候选人政见会定于12月27号星期五晚上7点在台湾电视媒体台视举行。美国之音的报道。听过以上的报道，又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亚曼湾展开首次联合军演。中国金融风险增加，金融官员成批进入省市区领导班子。特斯拉首批中国组装电动车将于30号交付。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哈萨克当局表示，一架载有超过90人的客机星期五起飞之后没多久坠毁，至少有12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哈萨克民航部门发表声明，哈萨克航空公司的一架航机在阿拉木图国际机场起飞之后没多久撞上了运营土墙以及一座两层高的建筑物。该2100号客机为福克100型飞机，原定由阿拉木图国际机场飞往首都鲁尔苏丹，在当地时间早上7点22分开始不断下降。哈萨克民航部门下令该航空公司以及所有福克100型飞机即时停飞，等待当局调查这次的空难。暂时当局未有发布这次坠机的原因。福克100型飞机是一款中型双引擎飞机，它的制造商在1996年破产，而在翌年已经是停止了生产线。
中国和俄罗斯星期五开始在印度洋以及亚曼湾举行联合海军演习。莫斯科表示，这个是三国前所未有的海上合作以及是训练演习。路透社引述伊朗舰队上将塔哈尼的讲话，这次的演习发出的讯息是和平、友谊以及合作和团结所带来的持久安全。演习的结果将会表明伊朗是无法被孤立。亚曼湾地处尤其敏感的海上通道，连接霍尔木兹海峡，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海上石油贸易在这处是通过。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正在越来越明显的显现出来，经济下行压力在逐步加大，大批的企业破产，失业人口激增，巨额债务所产生的金融风险已经引起了中共高层的密切关注。路透社在星期五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正在采取一项新的措施，将一大批金融干部提拔起来，安排到省级以及直辖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岗位，为防范金融危机做好准备。报道说，从2018年以来已经有12名的国有金融机构或者是金融监管机构的高管被提拔到31个省市区的领导岗位，负责处理银行问题以及债务问题。在2012年的该次地方政府人事大调整之前，路透社说中国省级主要的负责人当中只有两个人是有金融背景。最近再有一批金融专家进入省部级的领导班子，比如是北京市副市长殷勇、山东省副省长刘强、重庆市副市长李波以及是辽宁省副省长张立林，他们都是有金融业的历练。殷勇是曾经担任过中国央行副行长，刘强则是曾经任职于中国农业银行以及中国银行等多家的国内大型商业银行，李波担任过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而张立林曾经在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了20年。路透社说，中共高层将会在2022年进行大的人事调整，25名的政治局委员将会有半数是被替换，包括副总理刘鹤。刘鹤是中共财经小组副主任。曼士达卡公司在12月25号发布报告说，在今年的假日购物季节，美国消费者网上购物支出增加，在线销售的创下了新高。报告说，从11月1号到平安夜这段的时间，网络销售额较去年上涨近 18.8%， 占零售总额的 14.6%。 购物季的销售对零售商非常重要，最多可以占到他们年销售额的 40%。 今年感恩节落响是11月28号，较去年迟了一个星期，假日购物季亦都随之缩短。而总的来看，美国假日季是零售总额比去年增加了 3.4%。
分析师话，美国消费者支出增加得益于工资上涨，亦系强劲嘅劳动力市场。而与此同时，快递公司联合包裹预计，节后退货包裹数量亦都将会创下新高。该公司在星期四表示，预计1月2号将会处理的190万个退货，比上年是增加了 26%， 连续第七年刷新纪录。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拉斯向12月27号向媒体透露，首批总共是大约是15辆的在中国工厂组装的 Model 3型的电动车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交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香港持续了半年多的反修例抗争，不单止令香港社会分裂成支持民主的黄丝和亲政府的蓝丝，亦都令无数的家庭因观点分歧而发生争执、吵闹甚至冲突。父母二十几年前从中国内地移民来香港的 Amy 是一位大专生，20岁，运动开始之后，他就找任何的机会出来抗议，并非冲在一线的勇武派。他15岁的妹妹观点上支持他，但不上街。他的父亲是厨师，母亲是收银员，都反对抗争。他和父母，尤其是父亲，时有争吵，长期不讲说话。他家庭的冲突可谓是目前香港很多家庭的一个缩影。记者首次见到 Amy 是在纪念612反修例首次警民冲突6个月的集会上，他当时和三位伙伴在这里被狱中的手足写圣诞卡。攀谈之后了解到他屋企的情况，希望采访。起初不情愿的他在同伴的鼓励下欣然赴约。10月1号国庆，他们的口号是10月1号贺他老母。屋企人都因为这件事不用上班，就留在屋企里面。留在屋企里面，他的妈妈就塞住门不让他出去，因为他知道他一定出去的。他已经收拾好东西打算出去，结果他的妈妈塞住门，他没办法出去。那一天是他最遗憾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5点多就知道香港警察开了第一枪实弹，打中中午的学生。看到手足在街头抗争挨实弹，这么多的人受伤被捕，无助的 Amy 只有痛哭。他就发脾气，好嬲，翻回去门里面。之后他没出来，再嬲怒都没用，唯有在屋企看媒体直播，看了很多个小时，心是好痛好痛，还有不断的喊，因为觉得自己没出去，知道自己的力量好微小，帮不到什么，但是觉得过不到自己的良心。有一班手足在外面挨生挨死挨实弹。 Amy 的父亲是厨师，餐馆好像一些受到影响的餐厅店铺一样被迫结业，失去了工作，对运动很反感。他的爸爸在看电视上那一些示威者画面的时候说，早就应该开枪打死他。这一些 Amy 听到很生气，然后就说这个是很没人性没血性，你不配做一个人，示威者是一个生命，不管是对还是错都不应该这样。然后他就大概一个月里面没有睬他爸爸，他爸爸煮的东西他亦都不吃，他爸爸叫他的名字他亦都不理。 Amy 表示，虽然他的妈妈愤斥，但是他还是认为爸爸的话不对。后来他妈妈劝他说这样很不孝顺，就闹了他一餐，他才理他爸爸。但是有些时候他还是会闹他，因为他觉得这样讲说话不是挺好。 Amy 说他的父亲又找到工作，不过还是不稳定。他表示理解抗争给很多人带来困难，他能够理解，但是他们如果现在不再做什么事情出来的话，香港就沦陷了，因为他们在这里捍卫他们最后的自由。因为他们觉得如果香港这一块地也都沦陷了，然后他们香港会变成中国大陆，不像是香港。香港和中国大陆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一国两制。 Amy 表示他的妈妈认为他出去抗争没有意义，应该好好地做好兼职赚钱。有一次亦都是理工大学，他妈妈不让他出去，他就说一直都不支持他出去，因为他妈妈觉得因为 Amy 成日上班翻兼职，他就会专门请假去旅游，或者去参加任何政治运动，参加一些活动，这样 佢妈妈就觉得 Amy 好浪费时间，有乜嘢理由唔上班去做一啲冇意义嘅嘢呢？不过 Amy 母亲嘅态度似乎有所软化，一次竟承认警察嘅做法系错噶。之后有一日 Amy 生日，佢就想出去，佢个妈妈亦都知道佢出去游行示威，嗰日佢系 Amy 嘅生日，佢都坚持要出去。佢妈妈就传咗 WhatsApp 俾 Amy， 话其实佢知道学生系冇错，警察系错嘅，其实唔应该咁样对学生。佢妈妈就讲咗一句呢个话，话你快啲翻嚟。Amy 表示，反修例之前佢已经对政治有啲触觉，对一啲问题不满，想走出嚟。虽然一直觉得自己嘅能力改变唔到乜嘢，比如话林郑月娥之类，仲有好多官商勾结。好多严重嘅事情，比如话港珠澳大桥，仲有高铁疯狂超支，呢啲系叫大白象工程，系涉及一啲官商勾结嘅行为。咁样可以不停无限，几乎系不断嘅追加拨款，好似高铁咁样，本来超支过百亿，呢啲系乱用公帑，但用喺民生上，佢哋俾多一蚊都唔肯。Amy 话，虽然佢父母亦都对好多政府嘅作为不满，但系却唔想俾佢出去碰政治，认为佢力量渺小，改变唔到啲乜嘢。佢个父母觉得 Amy 系一个平常人，唔应该碰政治，因为政治唔应该系佢哋去碰噶，应该系嗰一啲有学识嘅人。佢哋觉得 Amy 冇好高嘅学历，唔应该出声，仲有佢讲嘅话冇影响力。Amy 同佢个朋友并非勇武派，但系佢表示佢哋都理解勇武嘅原因。Amy 觉得而家是在一个非常的时期，所以采用非常的手段，她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有时候她亦都觉得他们做得有些过分，譬如说打破了一些玻璃银行的。但是在这一场的运动里面，如果他们要持续进行这场的运动，直到五大诉求实现了，他们就要和勇不分，他们就要不割席。Amy 话，佢有三个好熟悉嘅朋友喺理工大学留守之后被捉，两个不满18岁，一个21岁。佢称虽然香港越嚟越白色恐怖，但系香港人系会坚持抗争落去噶，否则会对唔住所有嘅人嘅付出同牺牲。其实都半年啦，由夏天到而家冬天，其实香港人依然好乐于企出嚟，继续争取。半年嚟，佢哋损失咗好多。包括勇武派捉咗好多人，不断出现白色恐怖，例如国泰解雇，话你表态讲边一个去咗游行就即刻无理解雇，就变到蔓延住呢啲嘅白色恐怖。仲有一啲好不合理嘅事，中文大学、理工大学受到嘅攻击都系不合理嘅。好多时候警察系滥权滥暴得好厉害，但系如果佢哋就咁样嘅屈服喺强权之下，屈服在白色恐怖之下，其实 Amy 说她觉得是对之前他们牺牲的手足，无论是死了去被捕还是怎样的手足都好，他们不可以浪费他们每一分流过的血、流过的泪和每一分的汗水，所以他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去到五大诉求成功为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玉刚香港报道。藏人行政中央管网12月25日刊登消息话，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对印南地区的宏法行程后，24日晚抵达佛教圣地菩提迦耶，在那里继续展开这一次宏法行程，并且谈到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位于印度比哈尔邦迦耶城南10公里的菩提迦耶，据说是佛教始祖释迦牟尼2000多年前的悟道之处，因此成为佛教信徒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那里距离印度东部最大城市加尔各答大约600公里。抵达次日上午，就是12月25日，达赖喇嘛已经展开在菩提迦耶的行程。藏人行政中央网站新闻稿援引他在大觉寺又译之为摩诃菩提佛寺的讲话表示，他们有真理的力量，中共有枪炮的力量，长远来看真理的力量要比枪炮强大得多。 达赖喇嘛又说，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佛教人口最多的国家，很多中国人信奉藏传佛教。三年前北京大学对中国佛教人口进行了调查，结论是中国大约有三亿佛教徒，其中很多佛教徒受过良好教育。这些是中国官方的报告内容。那次调查以来，中国佛教人口继续在增加。关于藏传佛教的影响，新闻稿援引达赖喇嘛的话说，情况正是发生变化。很多中国佛教信徒认为藏传佛教具有深厚的学术研究的传统，因此藏传佛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宗教。达赖喇嘛所说的学术传统，尤其是指古印度的那兰陀寺，又译那罗寺的地位，那里位于当今印度比哈尔邦的中部，是古代印度东部佛教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曾经有藏书900万卷，鼎盛时上万僧人学者在这个地方聚集。2016年该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藏人行政中央网站刊登的达赖喇嘛的讲话表示，很多中国的佛教徒认为西藏的佛教是真正的那兰陀的传统，这个传统是非常科学的宗教。印度布叶托拉斯说，1959年达赖喇嘛在中国军队发动镇压之后，逃离故土前往印度寻求避难。藏人行政中央网站目前刊登的文献显示，达赖喇嘛在1988年6月15日曾经提议中国和西藏和谈，以达成协议，促成西藏所有三个省区成立一个自治的民主的政治实体。这个实体将会保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并且将其外交及国防政策继续交由中国政府负责。达赖喇嘛讲经弘法活动频繁，但是毕竟年事已高，他的转世安排一渐突出。中国官媒《人民日报》12月23日报道，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罗布顿珠近日出访纳图院的时候，谈到了14世达赖转世问题的时候，表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有固定的仪轨和制度，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他又说，西藏人民珍惜现时的幸福生活，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爱戴习近平，坚决反对一切蓄意破坏西藏团结稳定的图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2019年从美国国会的欢呼声开始，创纪录的女性以及少数族裔的宗教少数派的国会议员宣誓就职，但是435名众议员和100名参议员开始工作之后，党派两极化的政治经常阻碍政治分裂的国会的进展，最终这一年以弹劾特朗普总统结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提在华盛顿的报道。
对于国会来讲，这个是今年的开始方式，或者说是停滞不前的方式。政府创下关闭35日的纪录，震惊了在华盛顿的新议员，他们不得不快速成长。民主党议员凯蒂·波特说，
There was no warm-up period. We arrived on January 3rd. We were sworn in, and within a matter of hours, we were voting on.
波特话冇预期热，佢哋于1月3日抵达，宣誓就职。几个钟头之后，佢哋就对重开政府嘅法案进行投票。 但是政府关闭至一月下旬，将总统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讲推迟到二月。特朗普在咨文之中说，我们可以弥合旧分歧，医治旧伤，建立新的联盟。在民主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的情况下，这种情绪很少被证明是正确的。卡普里·卡法罗是前俄亥俄州参议员，现在执教于美利坚大学。他说
：Everybody is pointing the finger at the other person, and what we're seeing as a result is gridlock and not a whole.
卡法罗说：每个人都指责对方，我们所看到的结局是僵局，在政策问题上没有很大的动作。我认为美国人希望看到行动。到十二月中旬，国会通过了90项法案，成为法律。布里门山的迈出现代历史上最没有效率的一年。在90个法案中，很多法案涉及小问题，比如重新命名美国邮局为卢卡斯洛纪念邮局。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史蒂文·比特勒说，议员提出了大量的法案，但是他说他们坐在那里不动，这个反映了哲学上的差异和分歧。我们看到了在我们国会中显现出来的国家分裂，当然每个人都盯着下一次选举。今年众议院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听证会又加剧了僵局。民主党议员杰罗德·纳德勒说，在美国没有总统应该成为独裁者。令很多观察人士惊讶的是，众议院随后与特朗普达成了一项协议，以通过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规模贸易协定 USMCA。 乔治城大学的米歇尔·斯威斯说，
He is still the president, and if you want to move policy, you have to work with the president. So politicians are...
斯威斯说，他仍然是总统，如果你想推进政策，你必须与总统合作，因此政界人士能够比其他人更容易以事论事，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推迟这项立法。今年停滞不前的法案都是关于移民健保和可能还有枪支管控。即使如此，年中的开支协议资助了枪支安全研究，资助一些边境墙的建设，并将烟草制品的购买年龄提高到21岁。在国际方面，2019年有新的法律促进香港人权和自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说，我们感谢总统签署这项立法。此外，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我们必须对在中国遭受文化灭绝和暴行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人说，再不能够这样了。不过禁止向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出售军事装备的努力因总统否决而失败，阻止美国参与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军事行动的努力亦以失败告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华盛顿报道。
伴随着2019年接近尾声，第一个全女性太空机组飞入星空，人类正比以往任何的时候更远的进入太空。过去一年的太空探索中出现了很多头条新闻，其中包括使美国空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一场在线闹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随着2019年抛敲住进入历史长河，历史典籍又增添了整整一年的纪录。美国太空总署的新地平线号宇宙飞船从28000公里外拍摄了乌尔蒂马图勒的照片。乌尔蒂马图勒被认为是航天器遇到的最原始的物体。各地的观星者在夜空中看到了月全食，这个发生在太阳、月亮和地球罕见的完全的处于一条直线上。公共部门工作人员苏珊娜说，她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事情，在一夜之间了解这一切，看到这一种效果非常有趣，真的很美丽。今年三月， SpaceX 发射了无人龙二号宇宙飞船，用来收集数据，指导未来的载人飞行。它自主停靠，而不是借助机械臂的帮助。国际空间站的机组人员在太空舱的独行乘客旁边采集了空气样本，乘客是一个名叫斯马蒂的测试假人。早在2月份， SpaceX 就发射了一枚火箭，搭载了一枚名为贝雷表的月球着陆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开始， 呢一次飞行任务将 SpaceX 公司同以色列嘅一个非政府组织合作，一切顺利。直到四月份时，发动机发生故障，将着陆器撞向月球。今年六月，美国国防部参与到 SpaceX 猎鹰重型火箭项目中，为未来国家安全发射项目进行认证。这个是乘坐回收火箭进行的第一次军事飞行。两个侧座推器都完成了精确着陆，而新的核心座推器则没那么幸运。智利在七月份时变暗，因为月亮遮住了太阳，形成了日全食，而日全食在地球上大约每18个月才发生一次。八月份时，中国一家名为 Link Space 的私营公司完成了其所说的第三次成功的火箭发射和着陆。今年四月，工程师在这里的一个试验现场测试了这一艘飞船。九月份，多利安飓风肆虐巴哈马，从国际空间站看去，多利安是有记载以来最强的飓风之一。风暴区51号开始在 Facebook 上作为一个笑话开始流传。这个长期以来外星阴谋理论家最爱的研究设施，位于内华达州的一个高度安全的军事基地内，数以百万计的网友对这一次的活动表示了兴趣，而美国空军不得不说根本别想。
We've got a very polite police presence who is making sure that nothing happens, but yeah, it's.
犹他州游客杰克逊卡特话：呢一度嘅警察非常有礼貌，佢哋确保唔会发生意外。每个人都只系行框框而已。最后，大约唔到200人喺沙漠中举行咗聚会。克里斯蒂娜科克同杰西卡迈尔创造咗历史。今年十月。他们两个人离开国际空间站去修复电网的断裂部分，成为世界上第一支女性太空行走队。这个是迈尔的第一次太空行走，她成为第15位女性和第228位执行太空行走的人。两个人将他们的网站设定为未来，再次创造了历史。
The idea of having the honor of being the first woman to walk on the moon is almost too great to fathom. Of course, it would be a dream of mine and has been my entire life. But
太空人克里斯蒂娜科克话：有幸成为第一个喺月球上行走嘅女性，谂到呢个简直太伟大啦，简直难以言表。当然，呢个将系佢嘅梦想，一生嘅梦想。但系而家佢只系满足于知道。他可能至少认识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女人，想想是谁？11月份，中国天文学家在研究银河系时发现了一个黑洞，这个黑洞非常巨大，科学家说它根本不应该存在。 LB1 距离地球 1.5 万光年，质量比太阳大70倍。美国太空总署拍摄了水星在太阳前经过的这些视频，这些视频被称为过境。在整整一个世纪里面，过境只发生大约13次，下一次过境不太可能在2032年之前发生。印度太空总署在7月份发射了一艘月球飞船，9月份时与它失去了联系。印度总理莫迪说，他看着和着陆器失去联系，他看到了你们面上的失望，其实你们取得的成就不少，国家以你为荣。他们从这个辛勤工作之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直到12月，美国太空总署在印度 IT 工程师的帮助下，才确认这艘飞船已经着陆坠毁。最后 SpaceX 将转基因小鼠送到国际空间站，正好赶上节日假期。强大的老鼠可能会揭示我们是如何的老化，以及我们的身体是如何分解的。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又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